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三节。你有没有来深思耶稣基督受苦和我们的关联呢？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被称为基督的门徒，这意味着他们应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脚踪，也应该因着受苦进入完全。但是这之间具体有怎样深入而内在的关联呢？我们如何也因着主的受苦而得着上帝拯救作为的延伸的荣耀呢？也让我们看见如何因着主的受苦和复活登基，从而也让我们被带入神的能力同在和荣耀之中呢？不少人当然会以成为基督徒有了这样的身份而为荣，却极少来考虑耶稣的受苦和自己做基督徒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属灵的连接。不少人在头脑中认同耶稣受苦和复活乃至升天和再来，但是这些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概念，就像他们学习了一些外在的知识一样，这些概念并没有跟他们的生命和信心有连接，也没有能真正造就他们。所以啊，今天我们所第四次灵修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的这一段话是非常之关键和核心，因为作者呀，就是要对着一批对主耶稣基督受苦比较冷淡的读者和听众来讲论耶稣受苦的意义。当然不乏人啊会去受虐，为了受苦而受苦，但是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这样。他之所以受苦，是因为这背后有神拯救的大作为。在圣经我们清楚地看到罪恶和死亡一向是被否定，我们没有像渐换论，像很多属世的哲学认同时间的浩浩荡荡，一切的变化乃至接纳罪恶和死亡为一个自然的宇宙的乃至进化的过程。我们从价值上，从伦理上，都来否定苦难、罪恶和死亡。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从中就发现不了神的大作为，以至于借着这一段话哈，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并不是一位受虐狂，他也不是故意找苦吃，乃是他坦然地把自己交在神的作为和设计中，就借着他生命的经历体现了神拯救的大作为。而这拯救的大作为并不只是一个外在于人性的事件，乃是成了人性伸展和成全的一部分。所以呢，在上文中诗篇第八篇所提到的神对人的荣耀创造和尊贵地位，在主耶稣基督人性迈步完全的过程中彰显了出来。而这彰显呢，也称为对每一位跟主脚踪做主门徒的人的呼召。这样一个完美的设计实在让我们大大的惊叹，所以作者充满激情地说，原来 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在这里，作者用了非常漂亮、非常优美、非常高雅的一个词，就是合宜。因为啊，在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中，都在追求合宜，也都有关于合宜的观念。一个能够合宜的人，在当时的文化中是被认为有聪明、有节制、有公义、有智慧的人，也被认为是有着高贵的举止和优雅的文化内涵的人。不少人盼望成为合宜的人，也盼着自己所说所想所行都能够合宜。当然啊，我们当前的时代是以特立独行、彰显个性为荣，这跟当时的文化观念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的文化观念，不管是罗马文化还是希腊文化，不管是犹太文化还是异教的文化，他们都绝对没有办法来接纳十字架。十字架是一种酷刑，在当时是罗马的奴隶才来领受的一种酷刑，罗马公民是不可以来领受的。而希腊人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体现，犹太人认为这是被神诅咒的，所以他们合在一起都不可能接纳。神怎么可能与这个苦难的世界如此深的连接？一位神怎么可能去背十字架？所以这在当时的文化观念、宗教观念是没有办法来接纳。但是呢，希伯来书作者大胆地宣告说，上帝有这样一个安排，他借着耶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从而也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因为呢，这是他救恩计划的一个阶段和过程。在这里，作者称神为万物所属、万物所本，就在提醒这是一个宇宙的真理，而这宇宙的真理必然展示为宇宙的真相，让神借着耶稣基督的作为彰显了神对于宇宙本来的设计与安排，也就是第八篇里边对人性辉煌的展示，不会因着罪恶死亡的侵入而受到干扰，而神的大能的作为仍然坚定不移地得以执行。所以作者用了一个词叫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领呢，是指率领、带领。他用的是旧约中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一个大的意象和画面，也借着这样的意象和画面，我们看到上帝不只是让主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也要让更多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进入神的荣耀。荣耀这一个词啊，在旧约中往往是指神的能力与同在，也就是神愿意借着这样一条十字架之路和死里复活之路，让人体会他的能力与同在，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看似软弱的事上彰显出来，非如此就不足以显出他真正的看似无能的大能，因为他的愚拙也比人的智慧更加智慧。所以这样就可以使救基督徒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元帅这一个词在全本圣经用了四次，希伯来书用了两次，使徒行传用了两次，都毫无疑问是指向耶稣基督。它带有一个含义呢， 就是独特的意思，也有开创和带领这样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看到耶和华带领着以色列人在旷野过约旦进入迦南，耶和华是做军队的元帅，而这位元帅呢，在旧约的时候只是作为一个影子，而到了新约，我们就骤然发现那位元帅就是耶稣基督。他呢，确实与百姓同受苦难，而他自己也走在队伍最前边，因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所以各位，我们就看见这既是神的作为，也是神的计划，同时也是人性成长的一个过程。上帝就命定了要让人性因受苦学习顺服得以完全，这里彰显了神的高妙的救恩的美意和他对人性展示的奇妙设计的本来含义。所以呢，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而这一又指向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天父上帝，他是绝对的真理、终极的真相，也是宇宙多样性的唯一的根基之所在。所以众百姓和主耶稣因着神大能的作为而都归于一，而主呢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羞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靠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三处引用也让我们非常吃惊，因为第一处是指向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我们常常认为是大卫的诗篇，但是呢，在希伯来书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不是大卫在说话，乃是耶稣要将天父的名传于他的弟兄，而且在会中要颂扬天父。这会呢是招聚的意思，也指向新约教会，就明确可见这一批百姓是被招聚，从主耶稣和天父的招聚中获得他们的身份，而他们的身份的要义正在于对天父的颂扬和赞美。那第二处引用是诗篇十八篇二节，当然有的说也可能是以赛亚先知的自述，也就是以赛亚书八章十七节。那不管是诗篇十八篇还是以赛亚书八章十七节，它本来是指向大卫和以赛亚，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些先知们他背后的说话者出现了，就是耶稣基督，而希伯来书作者也明确的指向是主耶稣在说话。然后第三处，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是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本来我们也以为是以赛亚先知在说话，但是在这里主耶稣亲自说话了，也就是整个旧约啊，一方面看似先知在说话，但是呢，他指向的是主耶稣在说话。所以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天父上帝在说，有了七次的引用，而这一切都归结为天父上帝作为终极的作者的言说。而到了第二章中间部分，我们就发现整个圣经、整个旧约里边的诗篇和先知书竟然也是主耶稣在说话。所以主耶稣在旧约的时候以预言的形式，而在于先知的口中存在着、流传着、传扬着，而到了新约借着耶稣成全的，就使得这真理的灵啊，不断的在言说，好将天父的名传于众弟兄，也一起在会中颂扬天父上帝。这是何等奇妙的安排，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言说与我们的意义。 于是我们就发现，原来借着受苦进入完全，并不只是主耶稣，也不是人性的自然的规律，乃是上帝大能的作为。上帝命定要借此使众百姓一同得荣耀。因此呢，上帝借着十字架征服了罪恶和死亡，展示了生命得荣耀和主耶稣加冕登基的荣美的过程。借着主的受苦，我们都被带入他的荣耀。而这一个加冕的过程，不是人性的自然的规律，乃是上帝神圣的大作为，从而呢就使得我们的人性在上帝的大能中得以成圣。弟兄姊妹，多少人盼着成圣，多少人想着人定胜天，人天合一，但是真正的成圣荣耀，人性的辉煌，在这一段经文中得以展示。让我们都来称颂他。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基督受苦进入荣耀，也让我们看到了，只要我们认信主，并能够承认你的大作为，接受你的大作为，也能经历这样的荣耀。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十字架征服了罪和死，也没有屈服于所谓自然时间的流淌和一切结变的诅咒，乃是让我们看见你自己对人性设计的辉煌的目的如何得以展现。天父，就求你使你的名得以传扬，也让我们来依赖你，并能够靠你得胜。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